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也盼望能够在这一个多小时的主日学的时间，继续来看你在这世上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你所说、你所做，我们盼望从你在这边所说所做的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真的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心意。盼望我们能够相信你、信靠你、跟随你。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的圣灵亲自向我们来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这学期已经进到耶稣他最后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在这边提到几个故事，他跟他的门徒们讲到他即将要受害，这是他第三次跟他们分享。没有想到门徒们，记得他第一次跟门徒分享的时候，彼得说千万不可。第二次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在山上变貌的时候，他们刚祷告睡觉醒过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这是第三次，没有想到耶稣讲完以后，他们还在那边彼此争论，说在天国谁要坐你的右边，谁要坐你的左边，还把妈妈都请出来了哈。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那个故事，他在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耶利哥城，我们看到他医治一个瞎眼的。其实从其中一本福音书知道，其实是两个瞎眼的。后来他到一个税吏长，一个小矮子撒该家里做客。在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说，有一个财主来见耶稣，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永生。耶稣跟他说了，这个财主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那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难。那门徒说，那谁可以进天国呢？没有想到几个礼拜之后，我们看到这个撒该这个故事，他是一个财主，但是当耶稣来到他家的时候，救恩临到他家，他说我把的财产一半变卖给穷人，另外以前我骗过谁还他四倍。我们上个礼拜在这边一起分享撒该的故事，然后在那个地方耶稣再一次讲一个十个仆人的比喻，最后我们上个礼拜最后讲到玛利亚用拿达的香膏来膏耶稣，其他的门徒没有听进去，他们以为弥赛亚是要来做王，但是玛利亚有听进去，他知道耶稣他说他要受死，而且是在十字架上面受死，所以他打破那个拿达香膏，它的价值是我们现在一个人普通的年薪，所以我们就说3万块的一个这样一个 perfume。 它也毫不吝啬，并不是说我弄一些出来剩下的我还可以用，它是把它打破来膏耶稣。我们上礼拜在这边分享玛利亚的故事，但是其他的门徒看到了，不但没有夸奖，还说怎么这么浪费，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香膏去卖了，可以周济给穷人。这个说的人是犹大，但是大家知道说犹大上个礼拜的经文提到他是管理钱财的，但事实上他是很多的钱财都往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我们在上礼拜看的那个故事，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面去讲到耶稣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可能有一些人都常听过这个故事，特别是小孩子们，他们常会听到这个故事。在美国他们的英文说这个叫 Palm Sunday， Palm Sunday就是在耶稣受难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在星期天呢？大部分人说是，有些人说不是，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我也不在这边乱猜。不过我们知道这事就是在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我们以前说过，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那表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在这一页，哪一件事情是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就是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如果我们看所有的读经表呢，最后一次讲到四福音书都有记载的是在使5000人吃饱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如果再往上面找呢，是他在加利利传道，开始出来在加利利传道，然后再往前走的话好像没有了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有四个福音书提到这件事情，我会参考不同的福音书一起来看这个故事。我们先从马太福音开始。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 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按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梳子来铺在路上。前后随行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贵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我们跳过来看路加福音的后半段，他讲到说，他们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的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耶路撒冷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下约翰福音，刚刚的三本福音书都讲到说，他们把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但是只有哪一本福音书约翰福音讲到那是什么样的树？第13节你就拿着什么棕树枝，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说 Palm Sunday， 那是一个棕树枝出来迎接他，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看到第17节，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什么？就做见证。所以他们就在那边大声的呼喊：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这次耶稣是不是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不是，他其实来过耶路撒冷好几次。小时候他跟父母亲来耶路撒冷过节，记得那个故事吗？他在圣殿里面问问题。我们知道他开始出来传道第一次也是在逾越节的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前几次他有好几次过节的时候，在不同的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医治瞎子，在一个长廊里面医治一个瘫痪的。我们看到他来到耶路撒冷好几次，但是这一次到耶路撒冷跟前几次有什么不同？以前几次他来都是非常低调的，甚至有一次他的门徒都没有跟他来。如果我们看以前的记载，他虽然来过好几次耶路撒冷，但是他甚至医治完了以后都跟那个当事者怎么说？你不要跟人家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说我们不是应该传福音，应该去见证耶稣所做的吗？但是耶稣在前几年他不要让太多的人因为这些神迹奇事来跟随耶稣，因为他怕他们跟随他只是为了这些神迹奇事。另一方面他也很怕这些法利赛人在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其实前几次都已经看到他们甚至要用石头打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他时候还没有到。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要进来之前他在犹大地就跟已经门徒说我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这次来就是他的时候，所以他跟前三次不一样，他是有预备而来，而且他要让他们知道他真的是神在旧约所预言所预表的那个弥赛亚。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边 quote 一段撒加利亚书9章9节的经文，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事先差了两个门徒去牵这批驴驹。如果我们对经文不是很仔细的看，看过去，像我以前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大家看到有几批驴啊？细心的人就看到其实有两批。 我以前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过去都以为只是一批驴驹，因为他怎么样描写呢？他说一批是驴，一批是驴驹。我们对中文不是那么好的人，像我，驴跟驴驹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如果大家看英文的圣经，特别是 NIV 的圣经，驴它翻译叫做 donkey， 驴驹是什么？是 colt。 今年 Super Bowl 的冠军 Indianapolis 什么 colt， colt 是小马小驴驹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马太福音记载的非常仔细，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提到驴驹而已，但是马太福音，我们知道马太他是写给谁看的？ 是写给以色列人。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很多旧约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他提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他提到撒迦利亚说，看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是骑着驴，就是骑着什么驴驹子。因为在那个预言里面既有提到驴驹子，他还有提到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仔细的内容呢，我们看到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去到对面一个村子里面，看到一匹驴，是 donkey 锁在那个地方，然后还讲到说还有一个什么驴驹，一个 colt 是他的小孩，一个小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拴在他的旁边。他们带来的时候是带了一匹来还是两匹来？有人说可能只要带小的来可能不容易，因为他还很小，他一定跟着谁？
妈妈，
跟着妈妈。所以他们一定要把他的妈妈也一起带来。我们不知道这个主人是谁，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他真的是有就是我们的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这样神性也在耶稣身上。他知道哪里有驴，他哪里有驴驹，他甚至知道他们的主人是谁，甚至知道说如果你的门徒跟他说主要用他，这个主是一个特别的字，就是这个弥赛亚要用他的时候，这个主人一点都不会在意，就说 OK 就让你去。一切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些门徒照着跟着去做，那个主人也愿意让耶稣来使用这个驴跟驴驹。他们把他牵回来，牵回来以后他们铺上衣服在上面我们今天都比较现代一点是马鞍，那时候就是用衣服铺在那个小驴驹上面，然后就骑上去就进来。为什么耶稣要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呢？当然我们刚刚看到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旧约预言这个弥赛亚要骑着驴跟驴驹进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要骑驴跟驴驹呢？我们在座的姐妹们从小我们可能就很期盼我们将来能够碰到一个白马王子。为什么我们说白马王子？大家去想象那个 picture， 耶稣骑着驴驹，那是什么样的图画？如果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不管是一些动画片卡通片或是一些童话故事 Disney 拍出来的，一定都是一个很英俊的王子骑在一个白马上面，很英挺，对不对？那这样能够进来，那才是君王啊。怎么是骑着一个 小小的一个驴驹，要这样，这看起来很别扭的样子。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样做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你骑着白马，或是我们另外一种话说是战马，那时候骑在马上面的表示这个君王是怎么样子进城的，凯旋进城是表示他是征服来的，他是经过征战打仗赢得胜利，他们凯旋的进城，像罗马那时候的罗马人一样。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的君王并不是征服我们的君王，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常常记载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他是不是强迫我们人来接受他相信他？我们从创造天地开始，在伊甸园神就给人自由意志，一直到今天我们常在想说神为什么人家不信他就一直降灾祸在他的身上，直到他信了我们就开始一帆风顺，这样我想很快的人大部分都会马上信。但是神不这么做，在旧约有一本书叫做雅歌，是所罗门王写的，我们今天教会有雅歌团契，我们所谓的雅歌就是在谈很多男女之间的爱情，我们常用这男女之间的爱情来预表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在雅歌里面讲到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不要惊动我所爱的，要等他自己情愿。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也好，我们的主耶稣也好，他并没有强迫任何人，他要我们相信他，我们爱他是我们自己。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不像中古时候的十字军东征，或是不像回教徒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刀，你要么就相信，不相信你就被杀死。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宗教信仰，有很多人的方式都是用强压的方式想要去征服人，但是耶稣不是，他来是一种用和平的君王，而且谦谦和和的样子。我们在这边讲到你的王来到这里是什么，第五节是温柔的，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是用这个方式来到这个地方。当然他也要让旧约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所预表的能够实现，但是我想这不是这个先后有序，是因为他要这么做，先知预知到这么做，所以记载下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的做法是说，哎，有某个先知或是一个算命的说了什么，那后人要去满足他所说的，然后故意要去这么做。 我们在下下礼拜三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所说的预言。我们在那次会谈到很多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跟耶稣谈到关于将来的预言。预言并不是说因为有人说了，就像旧约里面说耶稣是在伯利恒生的，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说什么也要赶到伯利恒去把耶稣生下来，还好在路上没有早产。并不是说旧约这么说，用人为的方式想要去成就旧约的预言。大家知道在旧约甚至预表到耶稣他有钉子会砸在他的手跟脚上，哪有这么碰巧的事情？我们很难去预表，去想到说我们要在哪里生，更很难说去控制我们要在哪里死。但是我们到时候我们会一起看很多的经文，旧约在预表这位弥赛亚，那我们还会看耶稣讲将来很多的预言。但这些预言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相信他，并不是说耶稣为了要成就旧约的预言他去这么做，而是他本来就计划这么做。那撒加利亚他预知这样的事情，他把这样子记载下来。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聚集，我也常在想说，有一个人骑着驴子进来，为什么有人就会在那边说啊，何善啊何善啊，然后把衣服把棕树枝都铺在那个地上欢迎他来。但是我们在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看到更多仔细的详情，我们看到怎么会开始的，是因为在下橄榄山的时候，这些门徒想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欢乐起来，他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就欢乐起来，在那边大声赞美神。所以当他们在赞美的时候，其他人也跟着来在那边敬拜赞美耶稣，在那边进耶路撒冷。甚至约翰福音讲到说，那时候还有谁在那里，有很多的人是经历见证耶稣死谁复活，死拉撒路复活。所以这些人那个时候一想到耶稣行的异能，一想到耶稣死拉撒路复活，然后他这一次门徒们都在想说时候到了。为什么？以前耶稣都是很低调的进耶路撒冷，没有想到这次是耶稣他自己说我们要用这种方式进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一直想象着我们德国的时候到了，我们德国的时候到了。他们在那边争说将来到天上你德国的时候谁要坐在你的右边，谁在坐在你的左边，并不只是在上个礼拜我们所看到他们在那边争，我们一直看到到最后晚餐过逾越节的晚宴，他们还在谈这件事情。他们所想的就是说耶稣是要来做王，所以他们就跟着耶稣，既然要这么做我们就跟着这么做，然后在沿路上在那边赞美他敬拜他，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在这个时候都跟他们一样呢？当然不是啦。我们知道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众人有几个法利赛人甚至听到大家在赞美耶稣的时候，他进来找耶稣说夫子，求你责备你的门徒吧，叫他们进口不要赞美。这个时候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怎么样，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其实不只是我们人学着赞美神，其实天地万物都在赞美我们的神。大家回去看诗篇150篇，我们看到全地都在赞美神。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体会到我们神的荣美？我们只是加入这个整个大自然在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不过一个很奇怪的，其他三本福音书没有提到，路加福音提到一件事情。我上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耶稣他跟门徒们说时候到了，我们要去耶路撒冷，人子受难的时候到了。我常在想说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不知道门徒了不了解，但是他知道说时候到了，不管是要做王或是要受害，反正耶稣他就是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是谁？是路边的一个乞丐瞎子，他医治他。等到他进耶利哥城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谁？在树上的什么？撒该。他竟然到那个撒该家里面去。我们上礼拜在这边分享说，像我常常要做一件事情的话，我专心一意做那件事情，我其他事情我都不管。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做的时候，他的眼光与角他还是看到需要的人在哪里。他看到这个瞎子，他看到这个撒该，甚至当他这样子凯旋的方式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常常想，要么他就很兴奋，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样的兴奋的敬拜他，要么他心中可能有一些惆怅，说你们这样子敬拜我，同样的这些人四天之后五天之后，这些人不再是说何善啊，是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同样的这批人，他心中不是在想这些事情，他在想什么？当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四十一节，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到耶稣又再一次什么流眼泪。我们几个礼拜前讲到说，圣经当中可能在新约当中最短的一段经文四个字，哪四个字？耶稣哭了。是什么时候？是当他来到马大玛利亚的家，他们跟他说拉撒路已经死了。本来耶稣知道的时候，他又在那边多待了两天才去，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他跟门徒说拉撒路不是死了，是睡了，他要使他再一次复活。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但是在情感上，当他看到那些人在为拉撒路哀伤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流眼泪？耶稣有流眼泪，耶稣哭了。所以我们在那次分享的时候提到说，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追思礼拜，但我们知道基督徒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还会见面。我常会想说，那就不要再掉眼泪了，这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有机会去 New Orleans 那个地方，那个黑人他们举行葬礼的时候，就好像庆典一样，又唱又跳的，因为他们在这世上太苦了，他们这个人死了反而是解脱，因为他到极乐的地方去了。但是不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耶稣他也跟我们一样，他是有情感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会掉眼泪，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感情的人。他虽然知道他要死拉撒路再复活，他在那边也流眼泪。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地方耶稣流眼泪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当他在这样子何塞纳何塞纳凯旋的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别人在那边欢欣庆贺的时候，他在那边做什么？掉眼泪。不是为他自己哦。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说啊，你看这一群人现在这样的拥护我，几天之后他们要钉死我在十字架上。我们常会自哀自怜，耶稣不是为他自己高兴，耶稣不是为他自己难过，他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六七十年之后，主后六七十年，应该离这个时候还有三四十年之后，那时候罗马打进这个耶路撒冷，把这整个城铲平了。他看到的是这件事情，他为将要经历这件事情的人在那边哀哭。我们看到耶稣的心肠，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学习耶稣，真的不再是常常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的成功或是我们自己的失败，而是看到别人身上的需要，我们与忧伤的人同哭，我们与高兴的人同喜乐。我们看到耶稣即使到最后一个礼拜，他的眼目还是在他周围的人身上，不是在他自己的人身上。好，那天他们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做了什么事情？马可福音有很有趣的记载，刚刚的那个第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怎么样？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所以耶稣在这世上的最后几天，他虽然每一天进耶路撒冷城，但是到了晚上他都到哪里？他都回到伯大尼。记得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住的那个小城镇，离耶路撒冷大概两个 mile， 不是很远的地方。他并没有住在耶路撒冷里面，每天晚上就跟十二个门徒出去。我刚刚提到说，很多人说这是 Palm Sunday， 所以是星期天。最后晚餐是星期几？是星期四晚上。耶稣受难呢？是星期五。今年的四月六号、就是我们今年的受难节，我们美国人他们叫做 Good Friday。 其实受难节跟复活节好像每一年时间都不一样，跟圣诞节不是，就是说都是十二月二十五号附近，不是，而是每一年都不一样，因为他们都用阴历来算，是在算那样的日期。我们知道耶稣受难死在十字架上是星期五，第三天复活，不是过三天哦。我小时候都一再想过三天，怎么算都不对，他是第三天复活，所以星期五受难之后那是第一天，星期六呢是第二天。我们第二天是安息日，记得耶稣死的时候他们要赶快把尸体弄下来，因为他们要开始犹太人的安息日，所以星期六是安息日，那是第二日。到了第三日是我们今天的星期天主日清晨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像犹太人守安息日星期六，我们现在今天是在哪个时候做崇拜？是星期天的早上，七日的头一天，是因为我们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那是星期天。所以我们知道星期四晚上他们是最后晚餐，那这个 Palm Sunday 是星期天，所以我们最后只看到耶稣世上只有三四天的时间。我还是要说我不是很 100% confirm 说那是 Sunday， 因为有很多圣经学者在神学院他们有不同的说法，我也不在这个地方去说是还是不是，反正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就知道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只知道说最后那几天他进耶路撒冷之后，我们到了晚上他就退出来到伯大尼。到了第二天他们要再进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第二天进去，我们 就暂时先说是星期一好了。星期一他们要进去之前，他星期一是要进去耶路撒冷再一次洁净圣殿。但是我先让大家看一个插曲，是写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我在这个地方经文稍微跳了一下，因为他洁净圣殿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十五到十九节，但是我们看到他洁净圣殿之前先发生了一件短短的事情。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这是他们要进耶路撒冷城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所发生的是隔一天清晨，因为二十节讲到说早晨，那是隔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让大家先读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但是我们回来说，那是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发生的这间无花果树的对话。但是那天进去以后，我们先来看这段耶稣洁净圣殿。有些人说耶稣洁净圣殿也非常重要，因为四福音书都有记载到。但是我们刚刚在看那个经文的对照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三本福音书呢？如果我们大家去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也有记载到这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跟其他三本书福音书放在一起？因为我们仔细去看发生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发现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跟其他三本书所记载的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在这边所记载的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他最后一周，他最后进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约翰的记载，是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人会 confuse， 因为在约翰福音他一开始也说，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并不是这个时候，严格来说是三年前。耶稣刚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当他来到耶路撒冷，他看到他们这些人把祷告的殿当作做生意买卖的地方，耶稣心里非常的焦急，他就推倒这些摊子，他用鞭子把这些牛羊赶出去。那时候法利赛人直问他说，你怎么有权柄做这样的事情？他说，圣殿拆了三天后我还要把它盖起来。他们以为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是在预表他自己的身子。那是发生在三年前。没有想到三年之后呢，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发现他们还是怎么样，没有改变，还是一样。我们常常从四福音书当中去体会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人很难改变，很多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饶恕一个人，但是当他在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难饶恕他。所以彼得他很得意地来跟耶稣说，一个人我要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够吗？对不对？那耶稣说要几次？七十个七次。耶稣真的是很有耐心。我们特别是说啊，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不管是说对我们的小孩或是对我们的另外一半啊，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些时候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去 accuse 控告耶稣说，你是靠鬼玩赶鬼。耶稣跟他们解释说不是，而且他花了很长的篇幅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不是。但是后来当他行神迹或是赶鬼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怎么说？还是说他还是靠鬼王赶鬼，一点用都没有。三年之前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洁净的圣殿，三年之后他发现他们还是一样。但是耶稣并没有失去他的耐心，或是说不管他们了，他也没有说在这个地方特别的说，因为过去他们这样做现在还是这样，就有更大的，如果是人的话可能我们的火气会更大。他没有，而且他也没有 let go， 有些时候我们就放弃了，他还是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他在离世之前，他有一些事情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割之人的凳子。我今天没有预备，但是我可能会在下几次给大家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图，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他是怎么样的走，我会给大家看到在圣殿的图。因为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圣殿的外院，圣殿的外院是这些外邦人可以进去的地方，里面的话有一些地方女人可以进到某一个地方，但是在最里面只有男人可以进去，然后在最里面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这是一个还算是一个 public area， 大家都可以进去，连外邦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商人呢？有些人可能在为什么在圣殿里面会有这些商人在那边 买卖这些事情，那是因为他们逾越节，他们从各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人 来耶路撒冷过节。逾越节是怎么来的？是在旧约的时候，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不记得神降了十个灾难，其中最后一个就是说，当法老王一直不让以色列人离开，他心肠非常很硬的时候，最后一个灾害就是说，你那天晚上是 Passover。 为什么是 Passover？ 因为他说神要借着天使击杀所有的 firstborn 长子。但是当天使来到一个家，发现那个家有羊羔的血涂在门上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 Passover， 就不会击杀那个长子。埃及人家里没有这么做，犹太人那天几百万人，他们在那个地方晚上过 Passover 的这样的一个节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吃无酵饼，他们要宰杀羔羊。我还是要说，整个旧约要预表的是什么？预表新约。为什么？因为天使击杀人，我们说神很残忍，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神要杀人，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为什么会死？是因为人的罪。但是当他看到羔羊的血的时候呢，他就会不会击杀，他就 Passover， 他也要借这件事情来预表那个羔羊是谁。羔羊是主耶稣基督。有人也这样的说法，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他说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都要做什么？贴门帘，就是把红红的怎么样贴在那个门上，有一点像以色列人他们过逾越节，天使来的时候看到羔羊的血，他们就 Passover。 所以逾越节那个时候，当他们要守逾越节，很多在外面，因为 在整个旧约的历史，他们以色列人被掳掠到外邦去，他们以色列人被打到天下各个不同地方去，但是他们还是纪念逾越节。每次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几万，有人估计甚至上百万的人会回到耶路撒冷过节。在过节的时候，你要去献祭，他们要献祭要用羊羔、用牛犊、用鸽子，看你的经济能力，但是又要献那种毫无瑕疵的。但是他们可能都是要旅行 travel 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哪有可能带着羔羊带着他们的东西经过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平常是带什么钱？他们自己的钱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买了这些牛羊才献祭给神。另外他们还有换银钱。为什么换银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奉献，在美国比较无所谓，因为我们大部分奉献都是写支票，是不是？在台湾呢，我们很常奉献都是奉献现金。每次我记得小时候在台湾，他们奉献完了以后，那执事在那边收奉献的时候，常常就只是讲，你看这些钞票，这样有的皱巴巴的，有很脏的很脏的钱都拿来奉献。这是美国人讲的一个笑话，他说有一张100块钱的纸币跟一张1块钱的纸币在那边碰面了，然后他们就在 聊天彼此认识。那个1块钱的纸币就问那100块的纸币说，你去过什么地方？他说，我从印钞厂出来之后呢，我就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面住得很舒服，有冷气，有什么空调。后来我就去坐游艇，我去 travel， 我去很多大城市，都是住很有钱人的家里面。然后他讲了很多很多，他回来问说1块钱，说你去过哪里？他说我大部分都在教会了，从不同的教会到不同的教会去，这样子哈。对，那是美国人他们讲的一个笑话。我们今天不这么做了，我们今天是写支票了，我们不再奉献现金。但是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常常 我记得我爸爸每次星期天早上他的奉献呢，他都去把那一个礼拜或是那一个月最新的钞票，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就每次都找那个最新的钞票去夹在圣经里面，他就用那个去奉献。我们看到有些人心里头有这些小小的心意，我从小就看我爸爸这么做，我就觉得哎，好像 还蛮不错的哈。但是他们来到神的圣殿要献祭或是要捐钱的时候，一来他们不能够捐外币，他们一定要捐 local 的钱，二来可能也有这样的心意，他们可能要换成很新的钱，把最好的献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景，他们有很多的兑换银钱的，有卖鸽子的。其实这些人也并没有说不对啊，但是他们在神的殿中做这些事情，如果是在外面没有关系，做了再带进来。但是如果在殿里面做，因为很多人来到神的殿是要祷告祈祷要亲近神，但是没有想到乱糟糟的。 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早上9:30来的时候还不会很吵，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很少 大家都迟到，所以没有很多人，所以9:30来还可以，9:20来还可以很安静的在那边预备我们的心。但是英文崇拜比较不容易，英文崇拜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每次那主席都要在上面喊了又喊，要让大家安静下来，因为 youth 也好，大家也好，你见面我见面，大家很开心，在那边很吵闹的时候，怎么样安静来心来做崇拜？大家想想看，如果不只是说弟兄姐妹在 fellowship， 还有人在卖东西，还有人在那边交易东西。或是有人来在谈政治，如果教会成为一个谈政治的地方，哎，你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新闻啊？如果在台湾呢，哎，你看这礼拜我们有什么运动，手牵手运动，你要不要去啊？如果我们教会变成一个谈政治的一个地方，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谈经济的地方，哎，你看那个股票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们教会成为这种社交的一种场合的地方，我觉得那不是神所喜悦的。我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对错，因为这件事情有两面，我不敢怎么说。但是我还记得去年的我们教会的新年晚会，我们知道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热闹，今年的比去年好。去年的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很多外面的人来，对不对？其实外面的人来是也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机会邀请他们来教会，但是人多到一个程度，吵杂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姐妹，她带了她一个慕道友来，哇，吵得要死，她完全不知道来是做什么。所以我也并不说那个不好啦，其实我自己说我自己在 debate myself， 因为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又要邀请朋友来，这是来教会的一个机会。但是来了以后很吵杂很乱的时候，然后来教会如果表演一些节目，我们知道去年那个节目，那个小孩子女生穿着肚兜很少在台上，有些老妈妈看到说啊，怎么这样子哈？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好像不是很适合。当然我们这还可以讨论，因为那并不是崇拜，那是一个新年晚会。我觉得我心中还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挣扎，我说还好啦哈，不是说很 appropriate， 但是、啊、反正大家热闹热闹。但是如果星期天早上是那样，那就不是了，那不是。我们星期天早上是以谁为主？以神为主。我们不是来这边谈生意做买卖。所以大家知道在教会我其实有一个 rule， 有人说教会怎么那么 strict， 好像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广告。有人说我想要有一部旧车要卖，可不可以在教会贴？这也是有一点点，也好像可以又好像不可以。但是我想我们教会比较采取比较严格的态度，说我们不贴。因为如果有人说这个可以贴，那这个可不可以贴，这可不可以贴，那个可以贴，后来变成大家来教会是变成以人以生意为主的地方。我并不是说教会完全不可以谈这些东西，如果说教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些人谈一些我们生活上面一些事情， that's fine， 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是以那个为主，不是来的目的呢？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来教会是以生意做生意为目的。因为这些人来敬拜神，来祈祷神，这些人可能是要以神为主，但是那些商人呢，他们是不是来敬拜神的？他们是来图利的。所以耶稣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们说这是一个祷告的殿，你们到死他成为贼窝了，所以他还是把他们再一次赶出去。三本福音书都记载到这件事情。但是等到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要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增补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发生过这么一次，事实上耶稣他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这边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一次跟上一次不太一样的是，上一次做完以后，这些法利赛人就来挑战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这么做？当耶稣这次这么做的时候呢，其实百姓看在眼里，心中还觉得有一点说，哎，做得对。我相信有很多人来殿中真的是要来敬拜神的，但是他们发现没有办法敬拜。但是这些法利赛人或是宗教领袖，他们容许他们这么做，这些平常的老百姓也就没有话说。但是当耶稣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呢，其实百姓反而眼睛为之一亮，觉得说，哎，真的有人敢这么做，而且让大家真的能够安下心来，来到这个地方是要来以祷告为主。我们看到还有一些瘸腿的瞎子，在马太福音21:14，有瞎子瘸子，耶稣医治好他们，然后又看见有小孩子在那边说什么，何善那是奉主来的。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百姓其实都还蛮认同耶稣所做的，而且他在那边很认真的听耶稣所讲的。马可福音的倒数第二节说，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其实他们看到耶稣所说所做的，百姓还是非常听他们。那这些宗教领袖看在眼里， 马可福音说他们很想要除灭耶稣，路加福音写得更仔细，说他们想要杀了他，但是他们也不太敢做什么事情。这是在何塞纳那天 Palm Sunday 之后隔一天所发生的事情。马太福音21:17，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哪里去？伯大尼去。他又住在伯大尼。这是第二天。好，到了第三天呢，当他们要进城的时候，我们回到刚刚看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是一个主题式的记载，他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其实是发生在两天的事情。马太福音只是把它很简洁的，他没有很在意那么多的细节，他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信息，所以他很简洁的记载。但是马可福音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是有上集跟下集。上集是他那天要洁净圣殿之前，他就已经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远远的看这个无花果树，觉得这个无花果树非常非常的茂盛。等到就近一看，仔细去找有没有果子，半个果子都没有。有些人看这段经文觉得说耶稣好像蛮严格的，因为那个时候说他们收成的时候还没有到，没有收成的时候怎么会有果子呢？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稍微知道无花果树的这个属性，无花果长果子呢，当它叶子一长出来的时候，果子就长出来了。他说收成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说还没有人去拔掉它，表示它并不是因为收成把果子都拔光了，而是它根本就没有长果子。所以远远看的时候非常的茂盛，但是就近一看呢，什么都没有。耶稣要用这件事情让我们来思想这些宗教领袖，或是我们教会，或是我们看到这世上的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士，我们说他是好人，从远远的看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从近的时候看的时候呢，他都没有长果子。耶稣好几次讲到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看到这个树是好是坏呢？从他所结的果子，不是从他所说的话，不是从远远的看他是不是长得很茂盛，而是看他有没有结果子。所以当他来一看的时候，他发现没有结果子，他就讲一句话说，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可以吃你的果子。他不是指说所有的无花果树，他是指那一棵，他是指那一棵。所以说完了这一句话之后，他们就进去洁净圣殿。等到隔一天，第20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发现昨天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非常茂盛的无花果树呢，怎么样？枯干了。而且不只是树上枯干，马可福音说从根枯干了，从根枯干了，表示这个并不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形。自然的话不会说在一个短短一夜之间就完全枯干，连根都枯干了。平常树会枯干是经过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耶稣让他们看到说，借着这件事情让他们知道要学两个功课。我们看到 keyword 是在马可福音的11:22，耶稣回答说，你们当怎么样？信服神。信服这个字是把两个词连在一起的，哪两个字？相信跟顺服。我们在诗歌本里面有一首 我蛮喜欢的诗歌，叫做信靠顺服。他讲到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两个都非常重要。第一个是顺服，我们看到这个树没有结果子，你可以相信，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完全没有果子。我们前几个礼拜讲到说，那个财主他说，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耶稣要他学一个功课，你相信我吗？你信靠我吗？你相信到一个程度愿意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变卖给穷人，不再信靠钱财，信靠谁？神。不再爱钱财，要爱谁？爱人。你做得到吗？他的行为就是他的果子。我们看到那个财主有没有做？没有，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撒该有没有做？有，撒该有做。我们来到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提醒他们说，如果你长得再茂盛再漂亮，从别人眼中啊，在教会在哪里很好，但是没有结果子的话，神还是不喜悦。神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我好几次挑战或是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知道神的旨意跟行出神的旨意，有些时候行更难，知易行难。但以前我们说孙中山那提出说知难行易，那是在讲科学，科学知难行易。但是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常常是知易 行难，因为我们如果我们的里面没有被神改变，我们即使知道我们很难做出来。一个果树外面好像很漂亮，我们知道看起来很好，但是没有结果子的话，有一天就像这个果子一样会枯干，永不结果。我们不知道那个 是什么时候，耶稣还要再来，他审判的日子要再来。我们待会会看到他在约翰福音说，我这次来并不是要审判世界，我这次来是要救拯救这个世界。但是不要忘记耶稣他还会来第二次，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要施行审判。他要让这些门徒们知道有一天他要施行审判，就像这个无花果树，如果到时候还没有果子的话就会枯干。但第二件事情，他也要让门徒知道不只是顺服，前面要先信。所以他跟他们讲说，门徒说怎么那么奇怪，你这么说就会这样子成就了。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有信心，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他提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不要只看一个地方断章取义。我们常常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只要信一定会成就，那我就说我相信一个礼拜之后我会成为百万富翁，我有坚强的信心，然后去买一张乐透奖券，会不会中？不会。啊，你说那耶稣这边不是说你只要信，这个信包括两个，一个相信神，第二个要相信神的旨意，相信神的美意。不只是相信我自己觉得什么事情会成就，其实在约翰福音一样，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在最后晚餐，最后晚餐耶稣讲了很多很宝贵的话语，其中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给你们成就。什么叫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结束都要讲一句话，就是什么？奉耶稣的名，阿们。什么叫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并不是 lip service， 并不是一个符咒或是一个咒语，反正前面不管说什么，只要后面讲说奉耶稣的名，那前面就一定会成就。不是，奉耶稣的名表示这是耶稣的心意，合乎耶稣的心意。我们刚刚讲到支票，在美国签支票，支票有几个不同的 element， 一个是日期，在美国日期不代表什么，在台湾的日期代表很大的一件事情。台湾可以开一张三个月后的支票，你现在可不可以拿去对？不可以，一定要三个月才能去。那时候在台湾常常听到生意人去跑三点半，那个银行下午三点半那个 就要关门了，然后你的支票上面的日期非常重要。在美国没有人在看日期，对不对？台湾是看日期的，表示你这张支票什么时候兑现。有些时候神给我们一张支票，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下个礼拜，可能是三个月后，我们要相信神的时间。我们今天跟神祷告，神不一定是说 no， 他说 not yet， 时候还没有到，三个月后，或是我们相信神的时间。然后上面有金额，对不对？这个金额是不是我们自己填的？其实是我们把我们的需要祷告神，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解决我们的困难，那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不能跟神祷告说，求你让我下学期我没有奖学金，求你让这个教授给我奖学金，因为我真正我的问题是我需要 financial support。 我发现我祷告之后，时候到了的时候，另外一个教授给我奖学金。我们不是在限制神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记不记得耶稣要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说叫拉撒路出来，那个马大说不行不行，他一定腐烂了。我们那时候讲到马大要相信神的时间，要意志上的相信，时间上的相信，还要方法上的相信。我们相信神用他的方式来成就我们的需要。但是最后一个很重要，这张支票如果没有 signature， 没有签名，这张支票有没有用？上面写着 Bill Gates， 写着 10 million。 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这个都是题外话，去年 Bill Gates 的总资产是50个 billion， 今年变56、啊、所以他什么事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一年又多了6个 billion。 好，我们不要去讲他、啊、OK、如果说 Bill Gates 写一张支票写说 10 million， title 写名字，对，还有一个是对象，是不是？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将来的子孙会像天边的仙，海边的沙，什么？他没有跟我说、哦、神是跟谁说的？是跟亚伯拉罕说，没有跟我说，我不要断章取义拿来。圣经当中有一些应许是 specific 给某些人的，所以不要去把它断章取义拿来。所以我常用支票做例子，支票上有时间，支票上有是给谁的，有金额，就是那个内容， 但是最重要，你什么都有了，是写给我的，日期是今天 ，Bill Gates 的支票，然后 $10 million， 问题是没有他的 signature， 有没有用？没有用。这个名是谁的名？主耶稣的名，奉主的名求，表示 authorized。我们祷告说奉主名求，一方面是说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跟神相合。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真的问心无愧，说我这么样祷告也是合乎什么？我们主耶稣他的心意。如果按照他的心意求，这边讲了，你说要把山移到那个地方，神一定成就。所以这个信心不是我自己胡思乱想，我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而是要信靠然后顺服。所以耶稣最后在这个地方也让他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你们当信服神，你们当信服神。那今天最后一段是要跟大家分享，那天他们进耶路撒冷之后，第三天耶稣在这边做了一次，我在 title 上面讲说最后一次公开的谈道，公开的谈道。我们可能是发生在星期二，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我还是要说我不去追究这个真正是发生在星期几。有些人说这个是在下个礼拜我们要讲他跟法利赛人对谈之后之前，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那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是说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我把它摆在这里是因为约翰福音紧接着耶稣他进耶路撒冷那段的记载，他就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希利尼人就是所谓的希腊人，他在这段跟他们公开的在那边讲到，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公开讲到，因为下礼拜我们会花一次的时间来谈到耶稣进到殿中去，进到殿中去只有谁在？只有犹太人在，甚至是这些主要是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我们看到下一个礼拜我们有好几段的经节，耶稣讲到三个比喻，他们问耶稣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下礼拜会谈到说他跟那些宗教领袖的对谈。但是在最后一次，这是 public open， 他在这个地方跟所有的人来分享一些信息。这一段比较长，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一节，请弟兄姐妹来念一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耶稣说，我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轻视他。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 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
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
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好，我们一起来思想几个问题。从这段经文，耶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后一次公开的分享他的信息呢？刚刚约翰福音时记载是怎么样子开始的？是讲到说那个时候不只是有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有谁在？有一些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刚刚的经文记载说他们也是来耶路撒冷过节。大家知道所谓今天所谓的犹太教，要相信犹太教的话，他们要先成为犹太人，所以他们的割礼也好，他们很多这些行为这些仪式他们都要跟从。所以那时候不只是有犹太人，有一些外邦人呢，他们也相信犹太人他们所信的这个神，但是他们好像是二等公民。他们即使来到圣殿，他们只能够在外面的外邦院，他们不能够进到内院里面去。当他们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看到耶稣所做，听到他所说的人呢，所说的这些信息，他们有心慕道，他们来想要见耶稣，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直接见耶稣，他们先找谁？先找腓力。腓力的英文叫做 Philip。 有人这么说，他们会先找 Philip 是因为这个 Philip 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那个 Philip，就是希腊人的名字，所以他们以为他大概跟希腊有一些关系，其实他没有关系，他是土生土长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先来找 Philip， 但是腓力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又去找谁？去找 Andrew 去找 Andrew。 Andrew 就跟腓力两个人一起来跟耶稣说，有这些外邦人他们有心慕道想要见你。我相信腓力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可能带着很高兴的心，你看不只是犹太人在这边说何塞纳何塞纳是奉主名来的，更看到这些外邦人都来了，他们都要见你，都要跟从你。耶稣在那个时候就跟他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刚刚耶稣的回答好像跟他们前面的讲话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每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 expect 接下去就是说，那耶稣就是好叫他们来见我，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谈到，是不是？就发现有没有这样写？不是。耶稣他在这世上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他在仅有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以后可能没有机会再分享了。所以他也顾不得说叫他们来见我或是要谈些什么，他就讲了那个我们今天早上吴长老也有提到的那段经文，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土里死了就是死了，一粒就是一粒。如果那个麦子放在我们的书桌上，你放一个月放一年还是在那个地方，但是当他把它种到土里面去，他就会长出许多籽粒来。他讲这些信息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今天我们外邦人，不管是我们跟神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gap 还在那个地方。这些外邦人要来寻求神，他们可以遵从犹太人许多的礼仪，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得救。真正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跟神和好，除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这个麦子落在土里死了，就是十字架的救赎。所以他再一次要让门徒们了解，他接下来几天要做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做的。我们刚刚看到很多的经文，他讲到我是这世上的光，没有人见过神，但是借着谁可以知道神是什么样子？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五月第三个礼拜我们总结的时候，我会再一次让大家看到耶稣来这世上的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目的。一些是说要传信息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一个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样式，看到他的榜样，我们看到耶稣来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有很多人的目的，那次我们会把整个都列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要让我们知道说，他不只是来做王，他更重要的是要借着他的受死，我们才能够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隔阂，我们跟人之间没有隔阂。我们看看在新约当中 约翰福音耶稣这么说，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个圈外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是圈内就是基督徒嘛，那圈外就是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我们圈外还有羊，我们要去领他们进来。但是对犹太人来说，你也可以说这个圈内就是指这些犹太人，神的救恩不是只是给犹太人的，他说我圈外还有许多的羊。这些外邦人，这些希腊人，他们渴慕耶稣，要来接近他，要进来的时候，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借着十字架他要打破一切所有的这些隔断的墙。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我们英文讲 peace， 中文有两种说法。 peace 翻成中文有哪两种方法？平安跟和平， war and peace， 战争与和平。我们看到 peace 是一个英文字，但是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是什么？是平安。在外在的呢，我们人跟人之间是和平，我们人跟神之间是一个 peace， 不是像旧约时代天使要来击杀人，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耶稣要让这些门徒们知道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他最后上耶路撒冷，他要做的事情就像这一粒麦子要落在土里面死了，他才能够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跟神再一次和好，让我们跟人再一次和好。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我来到美国二十多年、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讲说统一统一哈，当然台湾有些人他们不要统一，但是我们先不谈这些。我觉得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中国人常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我们中国人比较是自我比较强，我们的家天下远高于我们所谓的公天下，我们中国人并不是很团结的一个民族。来到美国更是这样子。以前我刚来的时候，台湾有台湾人的小圈圈，从香港那边来的人讲广东话的有广东话的小圈圈，国内来的虽然我们讲的都是普通话，但是这普通话还是不太一样，你们讲的土豆是马铃薯，我们讲的土豆是花生，对不对？好我们有一次听到从国内来的说，我们煮牛肉加土豆，徐芬说加土豆，那剥不剥壳的？他们说土豆没有壳啊因为你们国内来讲土豆是马铃薯，我们台湾来讲土豆是花生。我们虽然讲普通话，我们有很多东西不一样。我们刚从台湾来的一些留学生不太敢跟国内来的留学生在一起，待会被统战了怎么办？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背景不一样，同样是中国人，我们发现从东南亚来的，我们这次这个英文牧师从新加坡来，对不对？我们新加坡有中国人，我们台湾有中国人，我们港澳中国人，我们国内来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人跟人之间平常很难相处，很难在一起。只有一个地方我发现完全没有隔阂，是在哪里？只有在教会。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的同学会，我参加过很多的所谓的外面的合唱团或是什么，我很想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发现没有办法。只有在什么地方可以？在教会。因为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挪去了这些墙。不只是中国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只是中国人，我们跟这些外国人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和睦相处？是可以。我们所谓的世界大同是一种理想，但是真的只有在神里面才能够找得到。所以耶稣他来是要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耶稣在这里的信息，他要我们看重什么？他第一个要我们看重永恒的生命。他不是说恨恶生命，我不要活了，我要自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把这世上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用永恒当作我们的中心，不是这世上当作我们的中心。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不是说带着牺牲的奉献的精神而已，这个牺牲奉献主要是说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永恒的价值，我们才能够牺牲奉献。不然为什么要白白牺牲奉献当炮灰去打仗？为什么我们要先上战场？那牺牲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是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就会去牺牲。而且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到说，耶稣要看重 我们与神与耶稣的关系胜于我们的服事工作。因为他刚刚讲了一句话，他说若有人服事我，就当怎么样？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呢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事我，我复必尊重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会为神大发热心，我说神我要服事你，但是是按照我们心里所想的要服事。我小时候很好玩， 我父亲是牧师，所以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打扫教堂。昨天晚上那个英文牧师有讲到，我们中国的教会就说聘一个牧师，那个师母是 bonus， 用一份薪水请两个人来。我们在台湾是用一份薪水请全家人我们教会都是我们在清扫的，每个礼拜要清扫教会的时候，我妈妈就叫我去擦窗户，我不要，我很会扫地我扫地好不好，我不要擦窗户。有些时候我就一直要 去扫地，我妈说地已经很干净了，你去给我擦窗户。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神他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想要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要服侍我的话要怎么样，跟从我，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不是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今天其实我也常在想，我常在想说我是不是要 early retirement 然后开始全时间服侍。但是我又在想说，哎，我全时间服侍我要做什么，我就开始有很多的计划。但是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觉得神再一次告诉我，如果我要服侍神，是谁来决定要用什么样服侍，不是我自己。我觉得神再一次提醒我，若有人服侍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跟从他。今天耶稣不在这世上，所谓跟从他是跟从他的带领。我昨天晚上听那个英文牧师他所分享，我可以感受到他真的是很诚心的要跟随神的带领。我最后就跟他握手说希望神带领你过来今天下午大家有机会去听他的 Q&A。 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人，他让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 perfect people， 但是他很坦诚。我很感谢神，我们都是很在主里面，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但是我昨天晚上听他所讲的，我可以感受到他不只是要服侍神，他是要跟随主耶稣来服侍他。所以耶稣看重的是我们跟神跟耶稣的关系。他说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在哪里。而且他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服侍神，神怎么样，会尊重我们，看重我们。所以神他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关系，不是我们的工作。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忽然天上有声音说，神的话来临。那时候耶稣其实我们看到他软弱的那一面，就像在科西马尼园那天晚上，他要讲到说他知道他前面受苦的道路到了，他在那边讲了一些话。我们看到天上有声音，我们在四福音当中有三次从天上来的声音。第一次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第二次呢是在耶稣在山上变貌的时候，天上都有声音。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什么时候天上有声音呢？我们发现都是耶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什么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去山上，耶稣带门徒去山上做什么？去祷告。所以刚刚当耶稣在向神说话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当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他再一次 confirm， 再一次彰显耶稣。耶稣说这个声音不是为我，是为谁？为 在场的人。那时候他受洗的时候，耶稣不需要受洗的，他不需要悔改，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让他知道，他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带着门徒上山，他跟摩西以利亚在讲他受死的时候，再一次听到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在讲到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另外耶稣在这个地方也再一次预言，大家知道很多人他们在那个时代被处死，他们想到的是用石头怎么样被打死，这是犹太人的方式。但是耶稣说人子要被举起来。什么叫举起来？十字架就是怎么样，最后我们会举起来，我们几个礼拜之后会讲到十字架那天的事情。举起来，举起来，万人要吸引万人归向他。而且他讲到说我们的时候有限，趁着有光，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生什么时候会结束，趁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这一次他来他是要拯救我们，但是他 还要再来。我们两个礼拜之后会谈到他的预言，那时候他要审判。好，今天我们最后我们看看 我们盼望是不是愿意以信心跟从耶稣。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那么的谦卑，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为耶路撒冷哀哭，他还是有怜悯的心，他愿意有一个牺牲的心，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土里，当他知道父神的旨意是他要走上这个道路的时候，他还是愿意顺服。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 他的榜样。今天我用的一个题目叫做君王，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和平的君王，是一个怜悯的君王，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从这样的一个君王。好，我们最后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到四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我们常会不会觉得我们是活在黑暗里？耶稣这是在世上的光，我们还归从谁，跟从谁呢？那我们这是看重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紧紧的跟随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愿意降卑你自己，从天上来到这世上，成为人的样式，甚至最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盼望的就是真的是能够挪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阻拦，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些阻拦。我们真是盼望你，就像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在那边做王，你今天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王。主，让我们能够迎接你进来，是一个凯旋的君王，你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你是一个满有怜悯的君王。让我们真是能够紧紧跟随你，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记得你在这世上常常提醒我们的，盼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主来结果子，或是福音的果子，或是赞美的果子，或是我们圣灵的果子。我们真是能够殷勤看重我们跟你的关系，紧紧的跟随你。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信息，我们也求主继续带领接下来还有两三个月，让我们真是用心体会你最后走上十字架道路你那时候的心怀意念，让你最后在那边跟我们所分享的信息真的是在我们心里面扎根做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